大家早，起来祷告。来，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因为每天都是新的。感谢你早晨就降下你的恩雨来滋润这片大地，来洗涤这片大地的所有的污秽。所以我们感谢你，所有的菜蔬、所有的树木都需要雨水，就像我们需要圣灵的雨水一样。当我们在你的雨水当中，我们生命就得以洁净，得以滋润，得以长大。我们非常的感恩，也非常感动。今天早上带着渴慕的心，再次渴慕圣灵大大的浇灌，大大的充满我们，让我们做什么都依靠圣灵方能成事。包括我们的灵命，包括我们的灵性，包括我们的灵觉，我们灵耳都需要圣灵的帮助。感谢赞美你，因为2000年来你一直在这个世上与我们同在，也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跟随我们，生命就不断的日日更新，日日改变。我们再次欢迎你来帮助你的教会，让丰富教会是从这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被圣灵引导的教会，被圣灵浇灌，被圣灵帮助的教会。我们完全的顺服你，帮助每个人灵命都不断的加添。谢谢主，透过今天第六章再次坚固我们的灵性。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来到第六章了哈。那第六章呢，你看非常多的神迹在当中，所以你看到越读就越精彩，好像在读一个故事书一样。那这是事实哦。你看圣灵在工作的时候非常奇妙，都做了新鲜事，斧头会浮上来，这是很难想象，斧头是铁呢，怎么会浮上来呢？哦，你看到这个战车战马呢，原来是哇，不能胜过火车火马的，那个灵界里面是非常的真实。愿神帮助我们成为基督徒哈，像不信主的最大的差别是我们有一个看不见的神在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帮助每个人都知道，原来神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世界而已，但是另外一个世界呢，需要大家透过圣灵才看得到，这个是物质的世界，另外呢就是灵界，这两个呢都是真实的存在。那我们看了之后，就怎么样来依靠了上帝的大能，能克服各样的困难。好，一起来看到美好的见证哦。我们看到第一个神迹就是斧头能够浮上来的这个神迹。第一节到第七节是第一段，一到七一起来读背起来。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啊，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狭小，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建造房屋居住。”他说：“你们去吧。”有一人说：“
求你与仆人同去。”回答说：“我可以去。”于是以利沙与他们同去，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有一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哎哉，主啊，这斧子是借的。”神人问说：“掉在哪里了？”他将那个地方指给以利沙看，以利沙看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飘上来了。以利沙说：“拿起来吧。”那人就拿起来了。
好，这是第一段，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所以以利沙呢，不仅是先知，他也是祭司。他当他成为祭司先知的时候，他也心中有个感动，也是心中有个传承的感动。他盼望训练更多人起来，像他能够承接以利亚的棒，他也训练了这些人，开启了这个圣灵学校，或者叫做先知学校，让大家能够主观经历神。好，他的学生越招越多，到最后你看他们的学校发生一个事，他们是整天是共住的，他不仅是在课堂上，是大家生活在一起，这个叫生命影响生命，这是最好的训练了。大家共居，然后一起来生活，一起来面对，一起经历到很多的事情。好，你看到吗？其中的门徒就开始来告诉以利沙说：“老师啊，主人啊，看啊，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狭窄了。”为什么？人多了嘛，那地方可能床不够了，吃饭的饭桌也不够了，怎么办呢？要扩建。好，然后他们就来问这个老师以利沙：“求你容我们到约旦河那个地方，两岸可能有不少的树木，我们个人呢都出去，然后取一根木头来回来建造居住的房屋，这个就是一个学校的样子。”他们就去了。原文另外一个就是好像是 chapel 的意思，就是个会堂聚会的地方啊，因为太小了，没地方聚会，所以需要什么建造能够共同聚会的地方。所以原文的另外一个解释，它不仅是学校或是一个 living room， 它是可能是一个 chapel， 是一个聚会的地方。好，其中有一个门徒呢，就邀请这个以利沙：“老师啊，老师啊，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去啊？” 好不好？不要我一个人去，可能这个人呢很喜欢跟老师在一起，也许呢他想经历到老师很特别特别的话语，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喜欢贴近老师，一邀请老师就跟他去了，其他都各个去了，但是就这个人呢就邀请老师跟我一起去。伊丽莎说好我跟你去。好，于是呢伊丽莎就跟他同去了，到了约旦河就这个砍伐树木。好，那有一个人砍伐的时候忽然间斧头就掉到水里面了，这个人就很紧张，因为门徒啊本来就没有什么钱啊，他叫起来说哀哉啊我主啊，这斧子是什么借来的？在他们的时代啊，斧头那个铁是非常昂贵的，可能要一把斧头你要工资要一年的时间啊，因为那个是铁嘛，所以不是木头啊，是铁啊，那怎么还得起呢？所以他说完了，哀哉就是完了，完蛋了，这个斧头是借来的，不是我家的，也不是我拥有的，是把人家借来了，如果掉了我就还不起啊，我可能要去抵债了，可能要当奴隶去了。所以他就大叫出来啊，哀哉啊我主啊，这斧子是借来的，因为非常的贵重啊，还不起啊。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呢，他可能在砍，很猛啊，一砍的时候可能那个板啊，那个柄啊跟斧头呢松落了，再砍第二刀回出去了，咚就掉下去了，就剩下一个柄，一个柄在当中，哇哀哉啊怎么办，只剩下柄而已。那你知道吗，斧头掉到河里面大概找不到了啦，因为那是河嘛，对不对？因为一旦有人去过，大概都是老师去过哈。它的水不像我们，有时候台湾的水是清澈的，它是非常浑浊的，所以根本是没地方看得清楚啊。而且掉到哪个地方，大概个方向哎，怎么可能去捞得起来呢？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嘛。但这事情却发生在伊丽莎跟这个门徒这样的砍木的一个事件当中，这件事情却被记载在圣经啊。所以它记载一定有什么意思的嘛，记载一定有意义的嘛，有什么属灵意义来教导我们呢？有几个重点。来，第一个你要知道神人就问他说掉在什么哪里，神人就问，神人就是伊丽莎，伊丽莎就代表神的意思。请问神关不关心这斧头掉在哪里啊？关心吗？不然他怎么问呢？原来这么小的事神都在乎啊。好，有没有学到功课？我们很小的事神在不在乎啊？你怎么吃啊，你怎么喝啊，你吃的对啊还是吃的错啦，还是吃的垃圾食物啊，神关不关心啊？关心哦。你自己的今天的气色如何啊，你头发几根啊，神在不在乎啊？在乎哦。你要知道一件事，神在乎大小事耶，不是哇很大的事，国度的事神在乎，其他小事自己搞定。 No， 连斧头掉下来神人这个都问他掉在哪里，代表说第一件事，神非常在乎我们，很关心我们。你掉了，神你会知道，然后要怎么处理。好，第二件事情，他说他将那地方指给伊丽莎看，伊丽莎就砍了一根什么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什么浮上来，把它浮上来画起来。这个浮上来根本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不可能浮上来嘛，除非怎么样呢？这个木头哈。插下去呢，那个木头就很顺了，插到什么？它那个斧头的头嘛，它那个洞里面就插进去哦。然后呢，因为木头有什么浮力嘛，就给它浮上来了。OK， 所以你发现到这样的几率高不高啊？很低啊，你再怎么弄也不可能哇，然后可能会碰到，但是可以穿到它的什么洞里面嘛？那根本是没办法的。就一件事情，那个叫做神迹嘛。对不对？只有神知道掉在哪边，只有神知道那个洞是怎么样的，然后怎么样的方式它可以插进去，然后呢借着浮力就浮上来了。哇，弟兄姐妹，请大家记得，神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你的困难神都知道，只要你愿意跟随的圣灵，圣灵可以解决任何的问题。愿神帮助我们在心坎深处一定要常常复诵主耶稣，可以医治各样的疾病，主耶稣可以赦免各样的大小罪，主耶稣可以赶走任何的魔鬼撒旦，主耶稣能够解决任何的大小问题，主耶稣凡事都能。你要记得这样的态度呢，上帝就会工作了，因为信心可以讨神喜悦，连那么小的事神都在乎，你看了吗？所以他盼望借这个事情呢，让你睁大眼睛，神是凡事可能的上帝，凡事都可以的上帝。 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再来看到，来，你看那个饼啊，掉了斧头之后，剩下饼，饼有什么用？饼当然没有用啊。但是斧头跟饼放在一起呢，力大就来了，无穷就来了，因为它会砍伐什么树木啊？代表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是器皿啊，你就是一个把柄而已，被神所用的那个斧头的把柄。但是你必须要透过什么呢？透过那个斧头，才能够砍断这么巨大的树木。那个斧头代表什么？在代表神的道，神的道是大有能力的。你必须要常常跟神的话连接在一起，讲神的话，神迹就会出现。要常常复诵神所讲的话，那个道就是耶稣，就是真理，就是神说的每一句话，就是整个圣经所讲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句话句句都是炼尽的，像斧头这么有锐利在当中的。愿神帮助我，满口都是上帝的话。第二个，就我们要依靠，记得那个把柄不过是我们而已了，我们生命都很普通啊，有高矮胖瘦嘛，但是被神用。第二个是代表说，我们要被圣灵所充满，除了依靠神的道，还依靠神的灵，才能够方能成事。所以神的灵呢，也要常常的引导各位，我们不要体贴肉体，要体贴圣灵。我们不要被肉体充满，我们要被圣灵所充满。当我们常常被道所充满，被灵所充满，就像一个斧头跟柄连接在一起了。好啊，这个就是非常好用的工具啊！愿神帮助我们。从这个事情里面，我们看到神其实很在乎每个人。你看起来很普通，我也很普通啊。但是只要连接于神，能够神的道、神的灵呢，就能看到这个事情就会发生。好，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真理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好，所以你看到第一啊，这个斧头就浮上来了，以利沙就说：“拿起来吧。”那人就伸手拿起来。虽然这个圣经没有告诉哪个门徒，也没有记载是哪一个名啊姓名嘛，可是你知道他拿到那个斧头的时候，会不会感动的流泪啊？会感动，因为什么？因为他不用去当奴隶了啊，他不用去什么还债了，他完全得什么？自由啦，完全得胜了，神帮助他解围，不是吗 ？OK， 好，再来，你看到吗？你回去，你觉得大家会建那个会堂，那个会堂名字会称什么会堂啊？叫做丰富堂、施恩堂，什么堂啊？斧头堂，你觉得呢？会不会称为斧头堂？很可能，因为说奇怪，什么叫斧头堂？故事可以讲嘛，见证可以说嘛，对不对？你看这个是怎么建起来的？就是有一个神迹。所以在每个人来到这边崇拜的时候，这个叫斧头堂，哇，很特别哈。这是我在祷告，我才想到说，哇，不错哦，这见证蛮不错，因为呢，真的是荣耀的事件嘛。这个是哇，没有人想过的事，怎么斧头会浮上来呢？哇，原来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在当中。好，接下来从第八节开始来看，从第八节又发生一件事，讲到斧头跟木啊，这个木柄的意思，就讲到君王跟先知，就像斧头跟什么木把要连接在一起啊。上帝给君王可以治理的权柄，但是上帝也给先知来帮助什么君王啊？君王跟先知是不能分开的啊，就像圣灵跟基督徒不能分开的啊，就像道跟基督徒不能分开的啊。一分开，你什么都不能用啊。请大家记得，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耶和华灵方能成事。所以你看到这个事件又记录下来，从第八节到十三节，非常有趣，一起来读来。预备，请。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三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
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的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招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吗？”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摊。”
好，这边就好了。来，这边讲到说亚兰王，亚兰知道变哈达哈，这个哈达哈就是这个神明的名字叫哈达。那变哈达翻译出来就是神明之子，就神明的偶像的意志。 旨啦，神明的意旨哈。所以你看亚兰呢，这个地方呢，在以色列的北边，那就在靠近以色列的地方，常常就会征战。那便哈达呢，常常在入侵以色列。以色列的国力是非常软弱的。为什么软弱呢？请大家记得，无论是这个天灾人祸，基督徒都要知道神在做工作。特别特别从以色列的史当中，只要刀剑、刀兵，或者是瘟疫，甚至什么呢？饥荒、旱灾这些啊，大概都是神在处罚、警戒以色列，因为神保护以色列。但是以色列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发生呢？大部分都是拜偶像，离开神，没有遵守神的话，然后恶者就会入侵。所以以色列呢，常常被入侵，原因是他们没有完全归向神。从亚哈王就耶罗波安就开始拜得很凶嘛，一直到亚哈是高潮嘛，那现在又到第三代亚哈谢，然后呢，这个是约兰的时代，都一样在拜偶像拜呢多跟少而已，但是都在咒诅底下你看到刀剑来了，就是征战、战争的意思。亚兰王就入侵，便哈达就入侵了那要入侵之前，他们商议怎么样去攻取这个以色列，他们就在密室在讨论奇奇楚楚应该怎么样安营有什么战略有什么策略从哪边攻进去他们私下在王的密室，在王的房间，在商议这个征战的这个战略，没有人知道的。但是你知道吗？神人就是以利沙，你看第九节说，就常常打发人去告诉以色列王跟约兰讲说，你要注意要小心他们已经安排了这个什么这个策略，安排了这些兵在那边要来逮你要来抓你要来打死你要攻你要射死你你记得要从那个地方经过，要闪过，不要从那条路。你看到他们的这些阴谋没有人知道，因为是在国外嘛，对不对？在他们的房间里，在密室当中因为亚兰人要来攻来的。但是你知道吗？每次这个阴谋都被拆穿，每次的阴谋呢都不能顺利达成他们就觉得很怪每一次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他就闪过去了，那这个事情呢又躲掉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你看到吗？这个亚兰王心就开始起了起疑。疑惑到底我们这些将军当中，这些谋略当中一定有奸细，一定要通风报信，不然每次怎么都会走疯了呢？为什么出去要走这边，他跑到这边地方，每一次都这样子屡次不爽，真的很不爽了。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呢？哇，他心里面起了疑心在当中。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第十节你看到吗？不仅一两次，亚兰王心就起了这个惊疑，就是猜疑的意思。在第十一节就招了臣仆来对他们说，你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你们不指给我看。所以他起的这个敬就起了疑心，你们到底当中有没有奸细有没有这些奸细有没有间谍就这么当中我们自个人出卖自个人呢？后来有一个臣仆就跳出来讲话了，他说王啊我主我王不是这样啦，没有人帮助啦，其实没有人帮助了这个以色列王就是有一个人我知道他帮助他，这人非常厉害，他是以色列什么先知，先知总是先知道嘛，先知他很厉害，他叫以利沙，他将王卧室就是房间里面七七楚楚的这是什么秘密的话全部都告诉了以色列王。这个人最厉害了，他是个先知王一听马上说，好，你们知道他住哪边吗？派兵你看到派兵去抓他，他们说我知道他住了多丹。好，这个事件记载下来再告诉我们什么真理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你要知道先知跟君王是连接在一起的，先知总是先知道神要做什么事，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先知道仇敌在做什么事不仅是什么神要做什么事仇敌要做什么事先知都先知道，因为他是眼睛他不仅会看得到物质的世界，他会看到什么灵界，而且看到将来的事都已经很清楚都知道了。这件事也提醒我们，耶稣告诉门徒说，哇，我要求父，父就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是真理的灵，叫他与你们同在。 真理人的来呢，让你们进到真理当中。真理人来当中呢，他要指教你们一切的事。圣灵来要帮助我们，要把将来的事都告诉了我们。真理的灵就是圣灵啊，圣灵来到了啊，以利沙的身上，就一样运行在他身上，告诉他将来要发生什么事，一切大小事都跟以利沙说了。所以以利沙呢，常常看到异象，好像他坐在这边，可是呢，他已经去到了什么？去到了这个啊外国去了。去到了这个亚兰王那个地方，他们在密室在谈话，他都什么听得一清二楚啊！弟兄姐妹，讲到这个地方，请大家记得，每一个人都要常常为你的耳朵祷告，让你的耳朵能够常常听到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声音，让你清楚上帝在做什么事。你看到吗？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你们讲这个。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圣灵参透万事，这是圣经教导的吗？我们不晓得，连自己的事都不太清楚，可是圣灵什么参透万事，连隐秘的事圣灵都参透了。所以以利沙为什么可以参透呢？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他靠着圣灵呢，他的耳朵是非常敏锐的，所以你看到吗？他能够把隐藏的事都事先的讲了出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将是隐藏是神的荣耀，有没有？将是隐藏是神的荣耀，将是查明呢是君王的荣耀，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吗？以利沙就是向君王讲他上帝给我们的荣耀，隐秘的事没有人知道的，可是呢，你看以利沙明白。愿神帮助我们看到这个就知道，其实我们活在新约，圣灵已经大大的浇灌下来，人人都可以被他使用，人人都像斧头把柄一样，要接上斧头就锐利无比，能够砍伐那个大木头，因为这是神的工作。好，接下来看到吗？他不明白，但是以利沙清楚得很。他们派兵要去追，要去抓以利沙的时候，你看他住到这个多丹的一个小城市。好，多丹翻译出来就是双井，双井那个井水的井哦，双井的意思。他就在撒玛利亚的东北边，大概28公里这样子远，不远了，28公里左右，他就住在多丹的地方。好，他们就要开始派兵。去追杀以利沙先知了哈，所以这段就告诉我们说，神知道一切事。OK，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继续发展，事情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从第14节到23节是第三段，14到23一起来读神的话，预备，请。王就打发
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了。夜间到了围困那城，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么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以利沙对他们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他们进了撒玛利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他们就看见了。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里。那个王见了他们，就问以利沙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回答说：“不可击杀他们，就是你用刀用弓弩来的，岂可击杀他们呢？”当在他们面前摆设饮食，使他们吃喝，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他们吃喝完了，打发他们回到主人那里。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
好，这是第三段来，然后事情就发生在刚刚讲13节，他们就开始派兵要去多丹，要来抓先知以利沙。好，王就派了很多的车马跟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你可以想象吗？一个以利沙一个人呢， 动了这么多的刀兵，你看啊，他一个人而已啊，动了这么，应该是派个五个人上去就 OK 吧，抓下来是很简单嘛，对不对？可是派了大军一起去哦，你看围攻了多大那个地方，围攻那个城，那个城实际是小城啊，派那么多干嘛呢？其实在讲亚兰嘛，非常的生气，因为每一次的左峰啊，就是他嘛，啊，能够这个什么事情啊，都是他，就是你啊，我每一次的策略就不能得逞，就是你啊，所以他很生气。你看他气发气愤填胸啊，就开始要去活捉以利沙哈。好，来到了地方，整个晚上哈、哦、围困那个城了。那早上的时候啊，以利沙的仆人早上起来就看见，哇，怎么那么多的车马军兵围困了这个多丹呢？所以你看到这个啊，可能是一个学生看了之后就戳了一弹，怎么那么多的车马，怎么那么多战车战马围困这个小城呢？赶快就跑过来跟以利沙说，哀哉呀，我主，我们怎样行才好？哀哉，前面读到有没有都出现哀哉啊？这边又是一个第二个什么哀哉？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常常有哀哉啊？你哀哉之后有没有觉得啊，有机会求告神呢、啊？你看到吗？这都是一般的事情吗？不一定，前面的是个人的事，但是这个呢，是整层的事哦。但是同样都是遇到什么患难吗？困难吗？你看到吗？但是你知道吗？以利沙总是不慌不忙，他总是非常的沉稳，他知道神在做奇妙的事，他相信神会保护多丹城的。他稳稳的，没有像这个学生啊，他在先知学校还是这么慌张。我们信主之后，会不会来到教会，进到基督里面，很多事情常常叫哀哉呀，完了啦，死了啦，嘴巴常常挂这个东西、啊。像不像这个门徒啊？啊，以利沙都在旁边了。你看我们讲过一个斧头堂有没有？已经建起来了，还是完了啦，死了啦，嘴巴是常常没有改变嘛？遇到事情直觉就这样子啊。你看到吗？这是到底出什么问题？这是灵命不够成熟了，灵性不够坚定了。这种他呢就啊破口就出来，什么都是往坏想，而、哦、什么事情都是叫苦连天。他不会先呼求主，他是先抱怨出来了。好，再来你看到吗？他说：“我主啊，我们怎样才好呢？”他会问谁？以利沙，代表说他也会求告哈。好，你看到神人就说话了，第一句要说什么？不要惧怕，不要什么惧怕，这是我们常常听到耶稣讲的，只要信不要怕。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那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是吗？365天神都在提醒这句话，每一天都讲不要惧怕，不要错的胆，不要怕，不要怕。但是我们常常会什么怕？弟兄姐妹，我们要胜过惧怕，就是神给我们的信心了。信心就能胜过这个世界，信心可以讨神喜悦。第一个就是不要惧怕。再来呢，以利沙讲的这句话让这个人呢，哇，心里面觉得哇，为什么呢？我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什么更多？与我们同在看起来就是我们这几个学生啊，哎，比他们更多，那个多是围到整个城市都围起来啊，有什么战车战马呢？下面就要开闸了，要射箭了，哇，要攻进来了。你说比我们多的比他们多还多了，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多、啊、所以这个仆人一定非常什么疑惑，哇，很多的问号了。那以利沙知道他马上就在祷告了。以利沙祷告什么呢？很简单，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够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能够看见满山有什么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弟兄姐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神奇啊！如果一个人的眼睛只是看肉眼的世界，看物质的世界，永远不晓得上帝在做什么事。上帝做的事超过你的眼睛所看，所以不要凭眼见，要凭什么？信心。这不是圣经教导的，不要凭眼见，要凭什么？信心。但是我们小信都是什么？眼见为凭吗？我看到我才信啊，我看到我摸到我才知道耶稣是复活的吗？多吗？一个不是吗？一定要指头穿啊摸啊他才要信吗？ 对不对？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了，这个是信心，不是吗？信心就是还没看见就信了，那个就是信心嘛。还没成就了就宣告了嘛，还没得一次就宣告我好了嘛，这个就是信心，不是吗？信心不是凭我们的感觉五觉四觉啊，要凭着上帝给我们的引导。这边说你看到吗，以利沙没有多说什么，因为他看不到嘛，学生看不到嘛，他就跟神祷告，神啊你开他的眼目吧，开他眼目他就会跟我一样看得到。原来呢，那些天使天君啊，就是这些呢，火车火马其实就是天使天君啊，围绕在以利沙的旁边。所以以利沙老心在在啊，那么多人 来抓我抓不到的，因为我知道很多天使天君都与我什么同在。弟兄姐妹，现在天使天君坐在旁边你知道吗？只是你看不到看不啊，对对，只是你看不到，他说他看得到你，特别小朋友小孩子都有哦，常常就回到天上报告咯，啊，这孩子今天情况如何就回来哦。所以不要虐待小孩哈，记得哈，他的天使会上去报告哦，你爱小孩哇，天使也非常开心的。我们旁边都有神的天使在做保护的工作，只是我们看不到。你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像以利沙看得到，他为人家祷告，那少年人也什么眼睛也看到，那个叫做灵眼，属灵的眼睛叫做灵眼啊。圣经以弗所书说，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所以两个眼睛哦，一个是什么肉眼，一个叫做心中的眼睛，那个叫灵眼，是看得到的。愿神帮助我们的灵里面眼睛是明亮的，不是模糊的，甚至什么是闭起来的啊，或甚至瞎的。愿神帮助我们，拜偶像记得会被世界的神弄瞎心眼。有没有教我们这个？千万不要去拜偶像，不要老是爱世界，你的眼睛是睁不开的，你会被弄瞎什么心眼。愿神医治我们。好，你看接下来他祷告之后，以利沙一祷告灵眼就开，哇，满山啊都有火车火马围绕谁？以利沙。所以少年人眼睛一睁开的话，他已经非常非常的惊讶，一定哭出来大叫起来，哇 amazing， 怎么这样子。我相信你也会了，一定大哭嘛，大叫，怎么这样子啊，哇。所以他也开始什么不一样了，看事情啊都不一样。第二件真理告诉我们，如果你有灵眼来看事情啊，你看到的都是积极正面的。你要看得清楚啊，看不到大概都是慌张、惊讶、害怕，有没有畏缩了、恐叫啊、恐惧啊，就这样子。但是如果灵眼一打开呢，你会很安稳的。你知道哇，原来啊，这个天使天君呢、啊，比这些啊敌军还要更多。好，接下来你看到吗？属灵眼目看见了，现前眼睛被打开了，被照明了。接下来你看到吗？第十八节，敌人下到以利沙那，就是围困哦，在多丹城啊。以利沙就祷告，第二个祷告你看到吗？第一个祷告祷告他眼睛睁开，少年的眼睛睁开。第二个祷告又特别。耶和华求你使这些人就是敌军眼目什么昏迷，把它圈起来。昏迷是什么意思呢？瞎眼的意思。 Mright 这个字出现就是瞎眼了。你看到吗？他忽然间就瞎了，然后迷迷糊糊看不清楚。前面是为人家祷告眼睛什么开启，这边一祷告是眼睛什么昏迷啊。哇，在教导我们什么事？以利沙祷告神都垂听啊，无论是开眼睛或者把眼睛什么变瞎眼，他的嘴巴都有权柄了。哇，用在对的地方让人家看见的希望，用在错的地方使敌军什么模糊了。神都会保护，眼睛是生命之窗，不是吗？你再有怎么恐有无力，眼睛看不到，你跟谁打？你瞎眼吗？对不对？你怎么打？你目标都看不清楚啊！你看啊，这一群军兵全部眼睛都昏迷，看不清楚啊。然后照以利沙这句话非常感动我的心。十八节说，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眼目什么昏迷。耶和华就什么照，哎，神照着以利沙的话，你看到吗？所以你看到神跟以利沙是走得非常近。哎，以利沙说什么神就照着做，一般是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嘛，这是神的话，哎，照着以利沙的话去做， 很特别，代表他们非常的 close， 好像保罗一样，他过去要去追杀基督徒，不是吗？好，但是呢，在大马士遇见什么？耶稣，大光一来，哇 ，spotlight 一照，眼睛马上看不到。几天呢？三天三夜。后来亚拿尼亚为他祷告，那鳞片就掉下来嘛，眼睛就开了，开始左右属灵的眼睛嘛，人生完全改变了。以前只爱贪爱世界，现把世界当成粪土，有吗？眼光不一样了，这个就是神的作为嘛。人真的是从眼光开始改变，一改变什么方向都不一样了，人生绝对不一样的。愿神帮助我们，为自己祷告，愿神照明我们心中眼睛。人生不是只是抓物质的东西了，全部带不走，你要看到属灵的奥秘，属灵的价值，让你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的标杆直跑，一辈子不会后悔，因为你知道属灵的事比属世的事更有价值了。好，接下来继续下去，来十九节，以利沙对他们说：“那这不是那道。”就对敌军讲说，他们眼睛已经迷糊了啊，对他们讲话说：“那不是那道，不是这条路了，你要到多丹是吧？啊，不是不是，你们走错路了。我告诉你，我给你们引路吧。”你看很好笑哈、哦，人家要抓他，他竟然模糊了，然后报说：“来来来，你们走错路了，我引你们去那个多丹，你看那个城呢，跟我走就对了啊，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求的人那里。”寻求的人那里，寻求的人那里，那个人是谁？就是以利沙吗？啊，谁跟他讲话？啊，就是以利沙。啊，那个人就近在眼前了，不是吗？我就是你要逮捕的那个人，不是吗？可是眼睛都什么？看不见了。这个是很特别的神迹，不是吗？神把他们眼睛弄模糊了，认不清什么？哇，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仇敌就在当中。另外你看到吗？以利沙好像在玩游戏一样啊！哇，引导他们到什么？到了撒玛利亚京都啊！哦，到了大城市里面去，君王就在那边，乖乖全部进去。哎，其实打败仗的奴仆才会进到什么成都嘛？大家都是垂头丧气绑起来嘛。可现在不用呢，跟我来，跟我来，像不像瓮中捉鳖啊？慢慢的导到了我们众山呢，拱下去呢，谁做的？神做的。有没有废了什么一兵一卒？没有，打了我那个不当奴仆了，就去了。这个叫做释放，不是吗？上帝专门在做捆绑的工作，不是吗？捆绑我们所有的仇敌，不费一兵一力，只要依靠圣灵方能成事。愿神帮助我们好好的跟随圣灵，圣灵来了，我们一切都得自由跟平安了。而且你看到征战得胜是属乎耶和华，有没有？没有做什么吗？啊，混乱了，眼睛看不到了，而且乖乖都听命了啊，要去多丹抓以利沙。那、啊、以利沙好像引导他们骗他们呀，就去到耶路撒冷啊，不抱歉，撒玛利亚城里面就完全被抓住。所以你看到这边真理就告诉我们啊，神会使用那些属灵人来做奇妙无比的属灵的事。神也让我们看见神在做的工作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好，接下来第二十节，他们进了撒玛利亚城，以利沙就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睛，使他们能够看见。”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睛，他们就看见了。不料是在什么？撒玛利亚城中。这有一点好像我们常常讲，一个人好像被打了麻醉剂嘛，我醒来之后，哎，我怎么什么都不晓得？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了。或者已经过了几天了，有没有？就这样子啊，神可不可以打属灵的麻醉剂啊？可以的，不然间怎么都搞不清楚方向啊，好像酒醉的人一样。后来醒过来之后，哇，哎，这怎么到撒玛利亚城来了？哎，我不是要去多丹28公里，哎，怎么现在一下子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哇，戆戆的对你行呢，哇，这是神的奇妙的作为。当他们眼睛一睁开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军兵哦。敌军啊，惊讶不已啊！为什么呢？全部都是瓮中鳖了，全部都被关进去了。哇，我怎么在这地方？我本来是要去得这个多丹嘛，怎么被抓到这个地方来？他们也搞不清楚。所以，如果你是那敌军的士兵，你可能是大哭了，对不对？忽然间怎么这样子呢？哇，第二个是很惊讶啊，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好，接下来以色列王就出现了。我们在以色列王哈。 好，我们看到约兰他讲话了。约兰说什么呢？他说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就问以利沙说：“我父啊，把他画起来，我父啊 ，My father。”请问约兰是一个非常非常爱以利沙的人吗？不是哦。可是现在为什么说 My father？ 可见这个人是非常情绪化的。为什么？因为看到敌军全部什么抓进来了。哇，就开始什么好好的谢谢伊丽莎。这个人非常情绪化的，得胜的时候就说哇这是我的爸爸啊，如果什么灾殃的时候哇这是我的敌人哦，因为他还在拜偶像，不过把耶和华当成神明之一而已啊。现在呢，先知做我的爸爸了啦，先知做我的爸爸了，他听话了。好，我可以击杀他们吗？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以利沙就回答了这个约兰说不可击杀他们，就是你用刀用这个弓掳来的吗？那个掳来的吗？那个吗是问号，他不是说就是你用刀用弓掳来的，不是，他们没有费刀没有费弓嘛，对不对？他是问句，这个是你抓来的吗？你 有任何刀用弓吗？用剑吗？没有啊，就白白就被抓进来的啊，不是你抓来的哦，都没有动到你啊，是神透过我直接把你引导到什么这个地方来的哦。所以呢就告诉他说不可以击杀他们，不可以击杀，当在他们面前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摆设宴席，在我敌人面前摆设宴席，就是去出来。那你会想象怎么会这样子，打败应该是什么全部当奴隶了，什么东西都要被什么没收了嘛，对不对？可是颠倒把你当 VIP 庆功宴如果你是那个敌人你吃得下吗？一定是 confused， 对不对？怎么可能这样子呢？可是你看嘛，他们热情招待，然后给他们吃给他们喝，让他们放出去。所以那么走出撒玛利亚城，如果你是那个敌军，你会觉得我是不是在做梦啊？刚刚到底我们发生什么事啊？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啊？会不会一点很迷糊的感觉啊？又吃饱了喝足了，然后把我们送回去，这是什么？这大起出来。弟兄姐妹，后面结果来了，你看23节，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他们吃完了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便哈达那个地方，从此圈起来，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的什么境内了。好，这个叫以德报怨嘛，是不是？从此啊就不会再犯了。 OK， 好，其实从此呢也不一定有永远了啦，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呢就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真理，这个叫做灵性。好，前面第一个故事斧头浮上来，对不对？这个叫做灵力，没有靠着圣灵能力怎么斧头会上来呢？叫灵力。好，第二个你看到吗？为什么先知可以知道这个亚兰王他在密室起起楚楚讲那些战略，怎么样来侵犯以色列，怎么样来抓这个以色列的君王，这样的密室奥秘的事秘密的事怎么知道呢？弟兄姐妹，这个叫灵耳，他听得清楚。好，再来，刚刚讲过了，当这些敌军来围绕这个多丹城的时候，你看到吗？少年的眼睛是看不到的，但是以利沙一祷告那就看见，对不对？那个叫做灵眼，灵眼哦，这个是上帝给以利沙，你看到灵力灵耳可以听得清楚。再来呢，灵眼就告诉大家属灵的人他的属灵的器官是长得非常好的。愿神帮助我们，你看到两个对比吗？一个是肉体的，一个是属灵的。肉体都是看物质的，看到事情呢都抓了一大鸟，可是属灵人呢安稳的不得了，因为他灵里面是非常敏锐的。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灵力今天不断的往上升，让我们的灵耳灵眼不断的长进，能够看得更加的清楚，不要只是跟随以利沙哇很多的神迹，那自己呢是很钝的。愿神帮助我们。到了这边讲到灵性，怎么讲灵性呢？仇敌你看被弄到这样子，你看到吗？他却用 VIP 款待他们，那个叫做灵性。灵性就是 很多的上帝的属性，那叫灵性，讲清楚吗？上帝我们给我们看到圣灵的九种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性格啊。我们的生命要不断有灵性，向上帝，向基督，那个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的。每一天都说，主让我更像你，有你的灵性。你看以利沙的灵性多么好，仇敌全部抓起来之后没有砍头，然后给他们吃好的，放他们回去平平安回去，两国呢互相的平安和平，不是吗？这个叫做灵性，以上帝的性格来对待仇敌。 OK， 好，最后段我们看到最后段啊，最后更精彩的地方，此后也被擒，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
头只饮80舍克勒，两升鸽子粪只饮5舍克勒。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何场？是从酒窖呢？”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王说：“我今日若容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的项上，愿神重重的赏罚于我。”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侍奉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以利沙对长老说：“你们看这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看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把他推出去。在他的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正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王也来到，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
好，这边最后一段来，此后就又继续发生，故事性质不断的演下去的。这边说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来围困撒玛利亚，这时间多久没有记载，但是呢就又来了，又来围困首都撒玛利亚，整个撒玛利亚呢就被围困，产生了什么呢？饥荒，因为外面都是仇啊，都是敌军的，他们围下去呢从城里面走不到城外，他们所有农作物所有的牲畜都不能出去，农作物也不能采收，所以只能围困在撒玛利亚，所以他们已经被在围困好久的日子。好，所以看饥荒就开始了。好，饥荒这件事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都要读到饥荒以色列国的话，大概都是上帝再来什么，再来提醒以色列要悔改，无论是饥荒，无论是瘟疫，无论是战争，无论是刀剑，都是神透过这些灾难在提醒以色列要悔改，因为他们整城还在拜偶像，整城还在拜巴利，还在拜亚瑟拉，还有神坛，还有庙宇在当中，所以神准许透过这些呢来告诉他们要回到神面前，要遵守神的律例、典章、诫命，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提醒。但是你看到吗，亚兰王就来打这个以色列，然后你知道吗，这个以色列王呢却都不悔改，你看到吗，以色列王约兰呢没有悔改，你看到约兰呢在城上晃来晃去，忽然间出现一个小插曲，一个妈妈就大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我啊！”然后王就说：“耶和华不帮助你呢，我从哪个地方帮助你呢？”你看到他最穷尽的说：“上帝帮助你了，我有什么帮助你，我没有办法。”你看这王根本不在乎这些百姓嘛，只顾自己的生活。好，你看到这妇人呢就讲话了，他说：“我你有什么苦楚？”他回答说：“有一个妇人对我说，你的儿子呢取来，我们今天先吃你的儿子，明天呢就吃我的儿子了。”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是饥荒到哇没有东西吃啊，你看连儿子都要来吃啊，饥荒会食子， 这个是极大的咒诅在当中。你看到其他的国家，无论是亚兰啊、亚门啊、摩押人啊，摩押会献职献祭，有没有？我们不是读过吗？摩押王献职在城门嘛，对不对？然后呢，大家就受到咒诅惊慌。可是没有人吃自己的孩子。你看到撒玛利亚北国竟然会吃自己的小孩啊，连动物都不会吃自己的小孩啊，这个什么下一代嘛，但是他会耶。这个代表说饥荒到一个地步，非常的难过，绝境在当中啊。好，接下来你看到吗？当我煮完我的孩子吃饱了，你看个已经失去人性，明天呢把你儿子带来我们再来享受吧。结果什么呢？他把儿子藏起来了。所以是这样的事情告诉这个王，哎，哇，你看到吗？约兰王听了之后有没有悔改啊？看起来好像有。他说他马上什么撕裂衣服，撕裂衣服有没有悔改？看不出来悔改，他只是代表很生气跟什么伤心呀啊！这个什么约兰呢？只是生气跟什么呢？伤痛在当中，他觉得很难过，百姓怎么会吃自己的小孩呢？好，接下来王就开始抱怨，就是约兰。第三十一节说，约兰说：“我今日容我若容撒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扔在他项上，愿神重重的什么降罚于我，处罚于我。”代表有没有悔改？没有，他只是生气，他埋怨，甚至怪罪这些灾难是哪边来的？以利沙，以利沙，你怎么会让耶路撒这个什么撒玛利亚变成这种情况？谁造成的？是先知造成的吗？哪个头要负责啊？王要负责嘛？可是王一点悔改都没有，还在怪罪以利沙先知。前面不讲吗？我负啊，我负啊，不是吗？那现在呢？今天你的头不掉地上，我靠你看，就这个意思。所以他有没有很情绪化？非常情绪化。得胜的时候，哇，这是弯上面狼，弯上面狼了。现在灾难的时候，就怪罪他了。他真的是非常情绪化的君王。好，愿神帮助，看到这段也提醒我们，我们其实不是君王，但是我们多多少少都是被神提升的 leader。 神要我们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神要让你在工作上、职场上、在社区上、在你的家庭上，就像王一样，要好的治理上帝给你的这些产业。愿神帮助我们。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要去抓以利沙的时候，那个时候以利沙在哪边呢？他坐在家里面，我刚刚讲的多丹那个地方嘛，家里面老神在，谁跟他一起同坐呢？长老把他圈起来，长老也与他同坐，长老跟他同坐，长老应该跟君王同坐的吗？但是长老不喜欢跟君王在一起，因为君王是一个很糟糕的领袖。 OK，君王是很糟糕的领袖，只有长老喜欢跟这个以利沙坐在一起，好，一起在讲话。王就打发伺候他人去，还没来到，以利沙就开始发预言，对长老说：“你看到这个凶手之子，凶手之子，什么凶手啊？什么凶手之子啊？杀死孩子这个不是吃孩子这个吗？凶手是谁？君王吗？”造成这个是你啊，你拜偶像啊，哇，你使国家进到灾难当中，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嘛，不悔改嘛，凶手之子是你啊。然后以利沙指出来啊，不是我，是他。你看到长老就认清楚，哦，原来是这回事。所以打发来要斩我头的他的使者啊要来了，但是要关上嘛，把他推出去，在后头的主人就会有响声来到的。所以他刚讲这预言的时候，使者就来到了。如果你是那个长老，会不会就很惊讶？才刚讲完马上就实现，哇，这个是神准哦，非常精准，才讲完了呀，马上就实现了，非常的精准啊。因为前面讲过，神会垂听以利沙的祷告，照着以利沙的话去成就，有没有？你看到吗？神跟以利沙跟他是走得非常的近。好，脚步来了，正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王也来到，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来的啊，我何必再仰望什么耶和华？”你看，这在讲君王说他想离弃神，不是？他怪罪神，他也想什么 离弃神。前面不讲说我的爸爸我的爸爸吗？现在什么啊？拜拜汉堡了，就这个意思吗？好，这边的真理有没有教导我们？第一个，我们遇到困难的事情灾难的时候，有没有反省的能力？君王一点反省，约兰没有反省能力，他只是想怪罪别人，全部是别人错，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没有反省的能力。我们有没有啊？遇到这些遇到那些，有没有想过神在对我说什么啊？遇到这样困难，遇到这样的风暴风浪，神在教我什么啊？还是老是怪罪这个太太，怪罪我的孩子，怪罪谁谁谁谁，而忘记其实最重要就是反省自己。这个王根本都不会反省，我们要学习这个地方。好，第二个限制情，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这一件事情在告诉我们灵命的重要。灵命，以利沙灵命非常的高、哦、除了他一直紧紧的跟随师父以利亚，要得到双倍的什么恩膏，对不对？双倍的祝福，就是要接受以利亚的，承接以利亚的使命。所以承接使命就是负起责任的意思哦。这个人负起责任，他的生命灵命就会成长。好，我再讲一遍，如果一个基督徒灵命要成熟成长，开始要负起别人的担子，你一定会成长。老是自己都不享受别人的服侍，不愿意服侍别人，灵命不会成长的。老是只是别人帮助你、啊、不想是担别人的担子的，灵命不会成熟的。成熟就开始走向担别人的担子。父母亲为什么灵命成熟这么快呢？因为你开始有小孩了嘛，你必须要帮他帮他，这个要牺牲要舍己，你的生命就会成长。好，再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长老跟谁坐在一起？以利沙在一起，这个叫生命影响生命，那个叫做灵命啊。长老不喜欢跟君王在一起，喜欢跟什么？先知在一起，因为先知灵命是高的，灵命会影响灵命。好，所以、整篇来讲有几个部分，我们简单要数灵的方面。第一个，斧头扶起来叫做灵力。第二个，你看到这个暗中的事情，隐秘的事情被听见，那个叫灵耳、oh, OK。 再来呢，开那个少年人的眼目叫做什么？灵眼。好，再来这边告诉我们说，我父啊我父啊，然后全部抓到里面去，有没有仇敌啊，这些呢那个叫做灵性，而且放仇敌走了。最后这边讲到说啊，整个撒玛利亚出现了饥荒啊，但是长老只跟以利沙在一起，代表说灵命。 OK， 所以这边都代表我们属灵人要知道属灵的事。最重要是我们感恩的事，就是我们有一个生命的身体啊，但是更重要是里面的生命有个灵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每一天都要操练你的灵，操练你的灵眼、灵耳、灵命、灵力，这些让你能够跟着神，而且能够为神所用。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为了第六章来感恩，谢谢主。我们知道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要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愿神祝福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每个人像以利沙一样，都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耶稣，越来越被圣灵所充满。无论是我们灵里面的眼睛，灵里面的耳朵，灵里面的能力，灵里面的这样灵性，或是灵里面的、这个、灵力，我们都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继续带领你的教会，让所有来到丰富教会的生命就丰富起来，并且得了更加的丰盛。赞美耶稣。好吧，我们站立起来，我们一起开声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都被圣灵所充满，被神的话所充满，被神的道充满。开